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59章，禽兽不如的楚成王奠定了楚国的百年霸业。咱们之前说了，楚文王和桃花夫人生了两个儿子，分别是熊坚和熊运。熊坚继位之后，由他的叔叔子元摄政辅佐，而熊运则逃到了隋国，今湖北随州。公元前672年，只有十多岁的熊运在隋国人的支持下返回楚国，杀死他哥熊坚，强行夺取了君位。熊坚在位四年多，没有亲政，所以谥号叫做楚赌敖。敖就是头的意思，玩的意思，发奋的意思。赌这个字儿，有的版本做赌，发音是一样的，意思也一样。赌是赌色，杜是杜绝。楚赌敖三个字就是楚国被阻止了发展之路的头人。楚国的发展之路被阻止了，被弑兄夺位的熊运给阻止了。熊运一上台，他就改变了先王的野蛮做派，不再去抢夺人家的地盘，而是以不得失惠的策略来尽力结好中原的诸侯们。他用这种手段巩固自己在楚国的地位，并且他承认只有周天子才是天下唯一的大王，而楚国依然还是周王手下的一路诸侯。公元前656年，齐桓公率领八国诸侯联军讨伐楚国，熊运为稳定楚国政局，他就主动让步，与齐国定下了视同友好的少陵之盟。这一年熊运已经快30岁了，这是他第一次妥善处理国际大事。从这之后，熊运就又开始了以诸侯的身份向周天子周惠王进贡了。不再称王的熊运自称南方的远臣熊某人，特向大王进贡楚国特产荆毛。而此时的周惠王对齐桓公称霸的野心很是不满，他就有心以楚制齐。见楚国主动来周称臣进贡，于是龙颜大悦，说天子赐座。这个座就是古人祭祀祖先用的牛肉干，是天子对诸侯最高级别的礼遇。周惠王说了，小熊啊，你帮寡人镇守南方，你的责任就是治理一越之乱，千万不要让那些野蛮人入侵我中国之地。这样一来，楚国就转向南方发展了，假借周天子之名大力镇压南方各族，灭国无数，合理合法的兼并地盘，开疆拓土。所以史记上说，于是楚地千里。熊运不称王，收获却更多。又过了十几年之后，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在71岁那年去世了，而楚国却更加强大了，因此熊运一生中的黄金季节也就即将来临。齐桓公死后，宋襄公想继续齐桓公的霸业，他就以第二代霸主的身份自居，邀请天下诸侯都来参加他所举办的陆上之盟，熊运也在邀请之列。在大会上，宋襄公说，按爵位论，我是公爵，级别比在座的各位诸侯都要高些，所以应该让我来当盟主。熊运说，不行，你不过区区一个公爵，而我是王，我称王已经很久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你难道比我王的级别还高？宋襄公大吃一惊，你这个假王是自己冒称的。 熊运不由分说，当场就砸了宋襄公的会所，狠揍了他一顿，把这个水货霸主强行扣押了起来。而墙头草郑文公则第一个带头大喊道：当尊楚王为新一代的霸主。宋襄公精心准备的大会，却使得熊运再次以楚王的身份在各路诸侯面前亮相。宋襄公被赎回去之后不服气，与楚国爆发了著名的洪水之战，结果被打残了一条腿，大败而回，在郁闷中死掉了。得胜的楚王熊运押着捕获的宋国俘虏满载而归。经过郑国的时候，郑文公夫妇俩都亲自跑出来跪拜迎接，口称陛下，山呼万岁，行九献礼，按照王的规格把他当作天子一样来接待。从此熊运又公开以王的身份号令诸侯了，这就是楚成王。成是成功的成，成就的成，这是继武王、文王之后的最好的一个谥号了。熊运十分得意，我们以前称王的时候，别人骂我们狂妄，骂我们无知，现在我已经很久都不称王了，别人反而不习惯，还硬要继续尊我为王，寡人我想不称王都难呢。早先的时候，郑文公见楚国势大，就娶了熊运的妹妹为夫人，所以这郑文公其实是楚成王的妹夫，他当然乐意向着楚成王这边了。楚成王的妹妹为郑文公生了两个女儿，一个叫伯米，一个叫舒米，都只有十三四岁，还没嫁人。楚成王见这两个亲外甥女儿长得是如花似玉，含苞未放，就叫他两个过来斟酒，吃的是酩酊大醉。天黑之后，楚成王骨子里的野蛮基因又开始作怪了，他就把这两个外甥女儿拉入寝宫，遂成了枕席之欢。而他的妹妹就站在门外彷徨了一夜，不能入睡，泪流满面地骂他是个畜生，乱伦的杂种，禽兽不如。第二天他妹妹找他要人，楚成王就把他抓来的那些奴隶分了一半送给他妹子，算是给钱打发了，然后就把那两个美貌的外甥女儿强行拉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郑文公和他的大臣们都只敢躲在一边，骂他不是人，不得好死。所以说，这楚成王是个禽兽不如的乱伦之徒。虽然楚成王的不义寒了许多诸侯们的心，但这个时候的齐国、宋国、鲁国、晋国、秦国都没有楚国强大，楚成王已经具备了称霸天下的实力条件。所以楚成王决定以宋国为突破口，正式开始向中原挺进，从而实现他祖先欲观中国之政的宏伟蓝图。宋国急忙向北方的晋国求救，晋文公以先轸为帅，统领晋国三军，与齐国、秦国秘密结盟，对抗楚国。楚国方面则以程德臣为将，率领楚国大兵，兼有陈、蔡、郑、许等小国诸侯参战。公元前632年，南北两大阵营终于爆发了城濮之战。这一战，楚方兵力投入十万之多，晋国与齐秦联军也有十万之众。战场之上，人如潮涌，马似山崩，杀声震天，哭喊动地，双方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原霸权的大角逐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